其实每个人面对压力的感受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可能他不容易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像是肠胃不适啦、心悸、头痛，那在情绪上可能就会容易变得比较情绪化，容易生气，那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一个症状。在处于高压的环境下，身体它的肾上腺会分泌一个叫做压力性荷尔蒙，那这个荷尔蒙呢会让我们的血糖跟血压都上升，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压力一直无法被排除，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这集由致抗糖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 Joyce，那坐在我对面的是陈盈平营养师平平。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最近台湾疫情又升温了，不知道大家生活有没有被影响呢？今天我们想要来聊聊压力这个主题。那平平，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压力来源呢？
其实最近的压力来源主要还是来自这个疫情啊，就是因为疫情很担心小朋友会不会染疫啊，小朋友在学校是不是随时要去把他接回来啊，就是后来接回来之后，其实在家里居家隔离也是个压力来源，对，就是也很怕就是手机随时接到老师的讯息，对，因为我猜这个应该是很多目前爸妈的心声吧，对
对，而且就是如果你在边工作，然后可能小孩会来找你啊，或者是需要你来调停啊，这些就是通常都是要那个一试二角，
真的我都把房门关紧紧的不要让他们进来。对，那不知道 Joyce 你最近也是有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吗？
哦，我也是因为疫情，然后感觉就是压力有一点点大，或者有点焦虑。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我算是疫情爆发之后，然后就去学开车，然后因为这个费用没办法退嘛，所以就是我会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像是教练啊，或者同学，我都不确定他们是从哪边来的，然后他的过去的路径怎么样，所以我就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谨慎一点，或者紧张一点，就会带酒精啊，然后注意防疫啊，或者是。就是勤洗手啊这样，
就可能感觉越来越神经质，哦，这自己是不是可能会染疫，就是感觉是病毒就无所不在都在我们身边的感觉，真的，
所以我觉得在无形中其实也让可能不止我啊，就是让大家都会处在一个比较压力大的情况下，
没错。
那就是压力大有什么常见的症状吗？
其实每个人面对压力的感受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可能他不容易发现自己处在高压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像是可能会出现肠胃不适啦、心悸、头痛，或是皮肤容易脱皮比较敏感，那在情绪上可能就会容易变得比较情绪化，容易生气，或是感到焦躁不安，那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感到很忧郁，感觉无力，那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一个症状。
刚听起来可以粗略分为像是身体上面的症状，就是肠胃啊，或者是心悸啊、头痛这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心理的症状，就是容易焦虑或情绪上面的反应嘛。
对，没错。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行为上的表现，你可能会容易睡不着啊，或是暴饮暴食，或是没有胃口，那这个也是属于压力的一个症状。
难怪就是我前一阵子有一点睡不好，所以我就在想说，我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自己就推估一下，应该是因为疫情，然后让我现在就是压力可能大一点点，所以我的睡眠品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好。
有可能，但 你还蛮不错，你自己有发现可能是这个状况。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正处于高压的环境哦，因为压力的呈现方式很多时候是反映在身体而非心理层面，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发现自己有异常。那其实如果没有觉得自己好像目前还好不觉得有压力的人，或者想知道目前自己压力在哪个阶段，其实大家也可以上那个卫福部的一个网站，那输入就是压力指数测量表，对，根据不同分数它有分就是低中高不同阶段，那这样可以让自己更了解自己目前是不是在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下。
因为我后来也有上这个网站然后去做测验，然后我的分数是8分，
八分就算是中强度的压力哦，对，因为一般来讲就是3分以下算是你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那可能4到5分是属于低强度的压力，那6到8就是中强度，那9分以上就属于高强度。对，
那平平你是几分呢？
我自己目前是3分啦，就是可能目前压力我都还可以接受，3分是就是我自己可以应付来的压力。对，所以8分的话就算偏高一点点。对，
好像我就是在做这个测验前，就是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中高压的情况下，就是我觉得 好像大部分事情都还是可以掌握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对你压力的认知，然后跟这个客观表格，然后交叉比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 OK 的。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观察，就如果你自己是比较要求完美的人，其实容易给自己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像我就是比较随遇而安的人，所以我也可以说比较粗线条，所以我很多事情我就比较，我不会太拘泥小节。对，那相对我觉得可能压力对我来讲就不会那么大。
那压力大一定是不好的吗？
其实不一定哦，压力其实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表现工作更好。所以压力的来源我们可以 分成良性的压力跟恶性的压力。所以如果这个良性的压力是属于比较短时间内，这个压力就可以被你解决，而且是让你整体来讲是往上的，就是可能跑步跑更快，有比赛的话，或是为了面试让自己状态在更好的情况下，那这属于良好的压力。另外一种压力算是恶性的压力，就是它长期影响着你，让你可能会有头晕头痛，这些都是因为慢性压力造成的身体不适。那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不好的，算是恶性压力。
那长期就是处在这种比较恶性压力下的话，对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长期在恶性压力下会让我们提高我们一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像是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生风险。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处于高压的环境下，身体它的肾上腺会分泌一个叫做 cortisol， 也就是常听的压力性荷尔蒙。那这个荷尔蒙呢会让我们的血糖跟血压都上升，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压力一直无法被排除，表示你的血糖跟血压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情况下，那当然你的就是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就是刚才提到就比较高一点点。
那这个压力荷尔蒙对于一般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都会有影响吗？
没错，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一般人就是有压力，他就是血糖跟血压就会慢慢上升嘛。但是如果长期下来，你可能就会变成糖尿病患，如果你一直无法去解决的话。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这个影响其实也蛮明显的，其实在临床上可以很明显看到糖友他就是回来就发现，他最近的血糖怎么都偏高了，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可能家里有些发生一些事情啊，他最近情绪比较不好或是睡不好，这都要让他整体的血糖上升。所以不管是对于一般人或是慢性病患者，如果长期的压力没有被解决，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就也有听说压力大，有一派人是想要吃东西，然后有一派人是不想要吃东西。那平平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别啊？
其实我主要是看压力的大小，如果那个只是蛮小的压力，像是小孩吵闹就很烦躁，那我就很想喝个含糖的饮料。
珍奶吗？
对，没错，珍奶真是妈妈们的救星就是可以稍微舒压一下，那算是小小的压力。但是如果压力比较大，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演讲要去讲，对我来讲压力比较大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属于吃不下东西的那一类型。
我自己的话是，我好像压力大小对我来说都会不想吃东西，所以就是有的压力过了之后反而会变瘦一点。
所以你就是属于有压力会不想吃东西类型。
对对对 对，
那其实有一些人是不管有没有压力，他都是想借由吃东西来做一个情绪上的发泄。像是有些像考试前压力很大，他可能就想吃东西，那考完试庆祝考试考完了也想去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比较像是情绪性的进食。那其实以生理上来讲，如果是短期的压力其实是会让我们容易比较吃不下的，但是如果是以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环境下，其实会让我们整体的胰岛素水平上升。那胰岛素水平上升呢，就会让我们对于高糖的食物以及高油脂的食物的欲望更大，就会想吃一些油炸的含糖饮料。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目前自己属于哪一类型，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压力的解决处理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不见得有压力一定会变胖或一定会变瘦。
那通常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建议的做法吗？
其实最主要第一步你还是要先找出你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对，可能是因为工作上啊、金钱上、生活上或是婆媳的关系。对，就是我是说其实压力来源很多种，你一定要先找出你的来源，你才可以针对你的来源来对症下药去做一些处理。对，
就像我们刚刚最前面提到就最近可能是疫情嘛，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疫情就有很多不同的压力，所以就是也蛮建议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好好想一下最近让你感觉到焦虑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写下来，然后再一个一个去解决。就是可能现在找到了压力源之后，有什么纾压的方式可以请平平跟大家分享吗？
好，没问题。那以下分享五点就是纾压的小撇步。 那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一天最好可以睡6到8小时，因为睡觉的时候是我们身体最放松的，至少肌肉可以放松，所以要充足的睡眠。那建议可能大家不要在睡觉前在滑手机，因为其实有研究指出那些蓝光其实会让我们更兴奋，就是你晚上反而睡不好。对，所以如果你目前有睡眠就是不好入睡的人，建议可能睡觉前就不要再做太激烈的运动这样。
我之前睡前会滑手机，因为我觉得滑手机就是一种很舒压的方式但是就确实有时候也不见得睡得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就算它是放松，但是它可能同时蓝光也会让你就是不见得这么好入睡。在帮助睡眠这一块，就其实我最近也有开始在冥想，然后我是我朋友推荐我一个算是免费的21天的音档，那他就是每天可能花8到10分钟带你算是静心然后冥想。我自己做完这21天是觉得蛮有收获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
那第二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因为在运动过程中呢会刺激我们脑内啡以及血清酸多巴胺这些快乐性荷尔蒙的分泌，那都有助于我们舒压，也会让我们晚上睡觉睡更好，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那像我自己也还蛮喜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做一些伸展的瑜伽运动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一整天的心情就会很好。对
哦，对啊，那难怪有时候我就可能去公园跑步或者是快走之后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应该也是因为就是运动会因为刺激一些多巴胺的分泌。
没错，那但是这个运动就是你最好是在自己可以负荷的范围内啊，你就不要做这个人自己本来很不想做重训啊，像我自己喜欢是有氧的，我就不太喜欢做重训。对，所以我就做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运动。
而且这样也比较持久。
对对对。那第三点呢，建议除了运动之外就可以吃一些减压的食物。刚刚有提到血清素跟那个多巴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的放松入睡嘛，所以在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是牛奶啊、豆浆啊、豆制品以及一些坚果的食物，它都富含这些色氨酸以及酪氨酸，所以有助于我们稳定我们的神经，是一个蛮不错的舒压食物来源。那像是蔬菜上一些深色的蔬菜里面也富含有钙、镁离子，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放松，减轻压力哦。
那绿色蔬菜是指什么
啊？其实蛮常见，像是绿色的花椰菜啊、菠菜啊、芥蓝菜啊、A 菜，这些都是属于绿色的蔬菜来源。所以其实就是饮食上，就是我们均衡的摄取食物，其实就可以来让我们的营养摄取更丰富、更多元，那就有助于达到我们舒压的一个方法。那第四点呢，就是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那可以做一些让自己会心情比较好的活动，像是听音乐啦、逛逛街或是看一些好笑有趣的节目，让自己不要一直专注在压力很大的情绪上面，暂时的脱离这个想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帮助自己舒缓压力哦。
那这边有一个就我自己实作上的方法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会察觉我日常容易让我开心的小元素，然后把它写在一个开心小本本上面就是例如说我可能在看一些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有些是美妆类啊，有些是娱乐类或搞笑类，那我就会特别记下几个就是 YouTuber 的频道的名字，然后就是我看这些影片就很容易开心。或者是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在平常吃蛋糕或者吃一些甜点的时候也会蛮容易开心的，这些都是我会特别记在我的开心小本本上面，那下一次我可能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这个开心小本本，然后挑一件事情去做，就蛮有帮助的。
感觉蛮不错的。但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想要做体重管理的一些朋友，如果你发现你的开心小本本里面很多都是跟吃的有关系，那会建议可能可以多找一些其他不是吃东西会让你开心的一个方法，因为这样反而会恶性循环，如果只有吃你会开心，但是看到体重上升你又会不开心，这样就变成比较不好的循环。对，所以大家可以多元的去发现自己有哪一些会让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对。那第五点呢，就是你可以多跟亲朋好友聊聊天，那抒发自己的心情，吐吐苦水，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咨询师来做谘商，我觉得也是不错。
对啊，因为像尤其是疫情这两年，就谘商是越来越普遍。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谘商它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就听你说一些你可能不好意思跟朋友讲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蛮健康的抒压管道。
对哦，没错，其实谘商是在国外西方是蛮流行的，那在亚洲会觉得好像比较不好意思去跟不认识的人来诉说，但其实这个文化其实越来越普遍，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害羞，如果真的有遇到问题，那又不好意思跟自己的家人朋友说，我觉得可以寻找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协助是蛮好的方法。
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日常的五招纾压小撇步。第一点的话就是可以保持充足的睡眠，第二点的话就是规律运动，第三点可以吃一些健康减压的食物，第四点的话就是让自己心情保持愉悦，那第五点的话可以定时跟亲友或者专业谘商师聊聊。那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纾压小撇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言五颗星并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也可以追踪智康堂的脸书、部落格、 YouTube 官网，这些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中，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